我生气了。
那个啥，我要赶快进入这个什么，我们今天本来就该讲的东西，只有一部电影而已哈。对，所以刚刚才在那边打比赛打这么久，是吧？啊
，Fall Guy，
特技玩家，也不要让大家太晚睡了、就是，哎，这个我刚刚发现那个开演电影网的那个什么，读得很痛苦啊，他们到底怎么伺服器快挂了？对，然后稍早我才看到那个熊猫在那边讲说啊，我们台湾哦。那个基本上现在想要找一个电影入口处的这个网站，真的是几乎都找不到了，他讲说雅虎电影就已经放弃掉了，然后接下来开演电影网自己说想要做 IMDB， 可是也做得很辛苦，那该怎么办呢？看来我们只好去找电影神搜，因为我在那边找本周新片，竟然只有找到电影神搜有在收集这件事情。各位，这有这么辛苦吗？那个去那个什么收各大片商的那个什么发行稿、宣传稿，然后把它集中在一块，哦，好吧，这需要持之以恒，哦，好吧，然后找到哈拉影城啊，特技玩家 The Fall Guy 啊，大卫雷奇啊，莱恩葛斯林、艾莉密布朗，哦，这边还有亚伦泰勒强森跟泰瑞沙帕玛 ，Light Today 有咨询，可是有没有办法从那个网页版看？对了，难道我要手机？然后在我要怎么给你们看的？好，剧情介绍：他是一名特技演员，就跟这个行业的每一个特技演员一样，他常常被炸飞、碾压、破窗而出，以及从高处坠落地面，全部都是为了娱乐观众。如今他才刚因为意外受伤，被迫无法再从事特技表演。这位劳工阶级的英雄，劳工啊，必须要找到一名失踪的电影明星，破解一个阴谋论，并且赢回他一生挚爱的芳心。同时还要继续当一名特技演员，分身乏术、焦头烂额的他，有可能一帆风顺吗？好，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你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那个宣传稿啊？布莱德·比特替身变身大导演哦，那个他还特别讲关键字布莱德·比特的替身啊。特技玩家致敬好莱坞最强无名英雄啊，曾五度担任布莱德·比特的替身，最懂特技专业的特技玩家导演，在片中致敬大量好莱坞动作片，其中一项大炮翻滚飞车特技更打破了007首部曲皇家夜总会的金氏世界纪录啊。有一群人几乎出现在每部卖座大片，为观众冒各种生命危险，却很少被注意。特技玩家 The Fall Guy 讲的便是好莱坞最搏命又最默默无闻的职业特技替身。电影灵感来自1980年代的同名电视剧，一名好莱坞特技演员碰巧是赏金猎人的故事，但剧情跟本片完全无关。寇特，莱恩·葛斯林，是动作巨星汤姆·莱德、亚伦·泰勒·强森，的替身，靠着被炸飞、高处坠落、飞车翻滚、全身着火、种种卖命特技为生，却因为一次片场意外重伤。事业中断，哦，他有重伤吗？他在里面看起来没重伤啊，休养一年半后就可以就复工
了，
就没有他那样子，这个时候背面这样着地，然后过一年以后，他只有在背上，感觉起来好像只是腰酸背痛，哎，好厉害啊！
练过的，
对，复工复出拍片，导演正是他受伤自卑感爆发而离开的前女友裘蒂。艾米莉·布朗士，但问题是电影一开拍，大明星莱德却神秘失踪了。这一次呢，寇特决定变成为英雄啊，拯救裘蒂的电影也挽回人生挚爱。导演大卫·雷奇便是特技演员出身，在行业打滚20多年，曾五度担任布莱德·比特的替身，参与《斗争俱乐部》是他萌生导演梦的转捩点。哦，所以他在《斗争俱乐部》是被揍的那个，就是《斗争俱乐部》里面那个什么打拳的那个人嘛，背影嘛，啊。直到《死侍二》《子弹列车》都取得票房成功，对特技一往情深的他，不但创办培训公司，更和妻子成立了那个87 No 啊，87 No
87北边
制片
87北
对，制片公司专门出品新颖的动作片，如《捍卫任务》啊，对。然后特技玩家在喜剧、动作和浪漫元素间找平衡，靠着雷奇对电影片场的深情和专业知识，为什么要一直讲到他对讲深情这件事情啊？以爆炸、吊索、飞车翻滚、打斗等一连串特技狂欢，致敬大量好莱坞动作片，其中一项大炮翻滚特技车特技还直接翻了8圈半， 打破了007首部曲皇家夜总会的惊世世界纪录、啊、目前幕后都是对特技演员的礼赞，他们的疼痛和鼻青脸肿化为我们集体记忆前中的经典电影，但也是一群鲜少得到关注更别说荣耀的人啊。奥斯卡至今仍未设立特技演员奖，在戏剧电影泛滥的此刻、啊、特技玩家示范了一部轻松有趣的商业爆米花片，不需要严肃复杂的世界观，或先看过前面 N 部电影才来带来娱乐。当数位特效和换脸技术入侵电影工艺，这部片赞扬了特技工作实打实衰的老派浪漫，像一封情书。干，第三次听到这句话，干，
没错，
献给所有电影魔法背后的无名英雄。我还在想说这一篇应该不会听到这句话，知道？结果又来了，这是一部献给特技演员的情书啊！啊，干，妈的，哎，我虽然我等一下才要讲，但我这边真的要吐槽，你知道吗？对大卫雷奇来讲，这绝对不是什么情书，你知道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嗯、我后来一直在想说，每次在讲说这是怎么对特技的情书，知道吗？如果今天大卫雷奇他不是特技演员，但是他非常向往，他非常热爱特技演员，尊敬特技演员，嗯，哦，那这个叫做情书，你懂意思吧、嗯？你写情书是写给一个你爱的人。对吧？嗯嗯，对。但大卫雷奇自己就是特技演员，这是他的日常。嗯，所以他是在讲他自己的故事，不是对特技产业的情书，知道吗？对，我每次讲看到想要讲情书题，我就是很想吐槽，你知道吗？嗯，觉得你写一个你自己的故事，不是情书，你只是这是你最了解的环境，哎。
情书是给仰慕的对象，不是给自己。
情书是写给、我好欣赏他。比如说我拍一部那个什么，比如说我拍一部那个什么，讲蔡明亮的故事，啊、那就那我可以说这部片是我献给蔡明亮的一封情书，啊、因为我很喜欢他、嗯，我研究他，然后我还拍了一部电影，啊、这叫情，就是情书。但是如果我拍一部我自己日常生活，比如说我今天拍了一部电影是《影评人》，昆汀·塔伦提诺不是最近放弃了？对，你觉得昆汀·塔伦提诺他会说这是一个他写给影评人的情书吗？
啊，不是，
绝对不是，他自己就喜欢写影评啊，就是他在讲他自己的故事啊，你知道吗？这叫做自立。
所以昨天好莱坞是拍给那个老导演嘛，老的好莱坞啊，所以那才叫情书嘛，
对，那才叫情书，因为那不是昆汀·塔伦提诺的时代，但是他很热爱那个时代，对不对？所以他写的那个啥，一个从前有个好莱坞，是他对于1970年代好莱坞的这些人、哦、的一个向往，还帮他们写了一个很美好的结局，对不对？因为里面的人有些死了，然后那个啥，有些演员还落魄了，但是呢，他在他的故事里面没有，对吧？所以这是情书、哦、比如说他拍《追杀比尔》，哦，这是一部昆汀·塔伦提诺献给日本武士片跟中国武侠片的情书，对吧、嗯？这样合理啊？对啊。但是昆汀·塔伦提诺拍《影评人》就绝对不是情书、哦、同样道理，大卫·雷奇这部片在讲他自己的故事、哦、他不是献给特技演员的情书。每次听到都觉得，啊干，你这样讲就代表你妈应该不懂，你知道吗？你一定不，你应该不熟大卫·雷奇吧？知道吗？查德·斯塔克夫斯基拍《捍卫任务》，请问他是？那个时候是对那个什么武打的情书吗？没有吧，我觉得应该不是，应该不是这样讲的啦。All right， 好吧，好吧，这是纠结、哦。
我问一个事情，等一下、啊。可是我今天看片头的时候，就是那个莱恩·葛斯林跟大卫·雷奇在你们刚有看的也有那段吧？他在传，就是好像故意用手机在传讯息的那一段。嗯，有这段吗？
有、啊。
你们看的有那一段吗？就是视频或那些那个吗、
啊？
对啊。他不是最后好像也是字幕的问题吗？他不是也是有讲说，这也是献给我们献给的情书。他是讲什么？是对特技演员还是说献给观众？我有点忘了，因为那个细的有点没有。但他有特别讲说，这是我献给你们的什么的。
哦，
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大家每个人看了又是照抄，这是大卫雷奇献给他们的情书的。
对，是不是那段
话？但我真的觉得这是文不对题，你这语义不严啊。
对啊、嗯，
这很奇怪、啊，
因为我不知道，我没有很仔细听那个，当然英文
没有，但是他的意思，其实我觉得大卫雷奇要这么做的话，应该是说我现在是在为特技演员发声， 对，因为没有一个故事是在讲特，几乎很少人去看到特技演员的故的那个什么真正的样貌，
嗯嗯嗯，
所以我想我要讲一个主一个故事
是
在讲特技演员的，但是我看这个剧本就，
我看他的讲的他的不是讲情书，嗯，他说我就是要就是推崇这些人，所以我要献给你们的一些作品啊。
嗯，
不是情书啊，
嗯，我有点忘记他讲的什么，他们前面只有，但我有记得他说献给
什麼，欸，我听
快速那个关键，
跟他内容就是跟情书没关系啊，
哦，好了解，欸，我是记得他们前面那份有那些那个时候就是好像在那个
情书，
就是，
啊，一天到晚
那是一个
一天到晚情书，然后我们那边那个什么另外一个群都在笑情书体，又一封情书体的影评，知道
吗？唱那个嘛，哎，不是几封情书啊，张学友。
没有，那就是那个到最后的结语，就是这是一封什么信给？哎，我有写过这样子的话吗？我有没有写过这样子的话？
好像，
哎，好像没有，好像没有，我记得没有啦，因为我觉得我不会这么恶心。就你知道，
而且我觉得最近讲这个，什么献给某种什么情书，最近有点用的太泛滥了。
对，那个知道就是为什么会这么泛滥呢？你们又不是媒体记者，媒体记者是可能一天都要出个大概三四则新闻，所以他们到最后那个什么，他们的文案都几乎一样了，对不对？怎么会有这么夸张的事？有没有什么宛如什么什么的翻版？对不对？你会听到几乎是一样的话，对，好吧，好啦好啦好啦，那个来谁看过这部片呢？特技玩家。
哎，怎么突然那么安静啊？真是的，哎，有啊。我跟哎，等等等等等，不言你不先讲啊！我前面抢话抢的那样子，您不先说。
不然有看过吗？
好，
对啊，应该是
有，
有
啊，有看。
对，那天哎，你那天跟我看是同一天吗？我已经上个礼拜，
他今天早上看的，
我是上个礼拜看。
哦，今天看。
哦，你是今天看的。哦，好。哎，那非线性今天应该也看了。对，我会帮他牵线，然后去看。
没来。
对，
没来。没
来，可能没那么有感觉吧。
看了那个去看了，
我
觉
得不是他的菜。我觉得可能不是他的菜。
哦哟，哦，没有，他不是很喜欢看撞车吗？这部还那个，这部还
有
一个那个在那边玩。
对啊，
好了好了，还不然有看，还有谁？吉米有看吗？
哇，我吉米有看啊，对啊，像我们
是，
我
是这两位吧？
我们不是
其他人都不看，
我们不是一起看，我们不是一起看，
不是一起看，
只是同样的对吧？
哎，还有其他人，其他人没看，
米莎有看吗？米莎没看。
你看，应该没对他个没那么有兴趣，我觉得。
嗯，好吧，好吧，这是不是代表我今天可以早点休息？我明天还要去看。
哎，太好了，
好吧，
你早点睡啦。
啊，大家赶快上路啊！来，那个好了，布莱恩来好了，不然刚刚吉米抢话抢到那个，抢到徐若华的生气，
阿华的布莱恩。
对，
嗯。
哎，
这一部啊。
哦，
是吗？
没有没有，怎么讲到这个节奏怎么突然慢了下来？
好吧。哎，这一部，哎，有稍微出我意料之外，你知道吗？因为如果光靠他的那个预告片，你会觉得哎，他比较像哎，因为他的预告片的话，他讲说哎，有一个明星啊突然失踪了，然后莱恩·葛斯林是他的替身嘛，然后他就是要去找他的下落。
嗯，
对，然后主要的部分就是预告片讲的是这部分，那你会觉得他是一个以侦查那个失踪的那个对象的那个怎么讲悬疑犯罪动作片啊。但是呢，结果看了之后，哇，原来这部片骨子里面是非常浪漫的爱情片，你知道吗？
嗯，
就是你如果把这部的爱情元素拿掉的话，哦，它这部片就没那么有意思，没那么出色，你知道吗？
嗯嗯嗯嗯，
对吧？嗯，我觉得，先讲一个题外话，我觉得这次呢，那个我们的那个美国肯尼啊。跟那个那个什么
莱恩
英国陈雅兰的火花还不错，
英国到今天才讲他陈雅兰啊，我觉得一点都不像啊。
可是有些人会觉得他的脸型轮廓有点类似，就是神韵有点类似啊。嗯， 但长相当然不会完全一样，一个东方人一个西方人怎么可能一样，就是我觉得大卫雷奇的话他蛮特别，就是武行就是特技演员出身去转做导演并不算罕见嘛，就比如说像香港也有像什么袁和平啊他们这些，就是他原本是就是武指出身然后转型做那个导演啊，
对，
但是我通常发现呢他们怎么讲，厉害的武行不一定是好导演，你知道，像那个袁和平不是就被吐槽了，就是他的武术指导哇打得很精彩，可是他剧情常常都不怎么样，但是呢大卫雷奇我觉得他除了擅长他自己编排的那些动作场面之外，我觉得他在这一部的话在男女主角的形象塑造上或者两人的感情文戏上都有不错的表现，而且甚至我觉得他选用的那些音乐啊都很有点题的效果啊，尤其是他不是有用那个有一首歌，就是那个他女主角要去唱卡拉 OK 的时候，然后就结果莱恩葛斯林去做别的事情，然后就苦等不到他的时候，结果莱恩葛斯林一边在跟那一群坏人在那个拖车上搏斗，结果画面另外一边是那个艾妮布朗在唱歌，然后唱的那首是菲尔柯林斯的那首很红的那首歌啊，哇
Nicholas look at me
now， 就把那两个人的感情啊展现出来，然后又另外一边他又是在动作场面上互相衔接这样交错，我会觉得这是好像一般我们看动作片导演好像比较少人用这种手法，像你看那个捍卫任务的另外一个导演查德斯塔克斯基，他就不会玩这种东西嘛，对不对？
对，
对啊，是的，因为应该说他我觉得大二雷奇跟斯塔克斯基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斯塔克斯基他本质上他就是对于武打技术比较执着，可是大卫雷奇的话他不会说我只执着在打戏上，他会以动作为基本、可是他会去把不同类型的东西加进去，他可能会加一些喜剧的东西元素，像上一他上一部是子弹列车嘛，
子弹列车，
对，他就把那个喜剧的一些东西加进去，对，然后可是这一部的话除了喜剧之外我觉得爱情的元素是最大的部分，而且我觉得他找莱恩葛斯演那个角色哇根本就是纯爱战神啊对吧，就为了爱义无反顾，你知道，而且我觉得他角色设计的很有意思，你知道吗，因为他是演特技演员，可是然后他仰慕对方是一个导演，你知道吗，这个就很有意思，你知道吗，因为这两个人的身份如果互相调换的话就没有电影中的那种趣味感，你知道吗，因为特技演员跟导演的关系讲白一点一个是愿打一个是愿挨嘛，就是特技演员通常就是要被导演给弄的，只是要被他
是
指换的，对啊，可是如果两个人的身份互换的话就不会有这种乐趣在，对吧，而且这部片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在玩后设嘛，对不对，他是在拍一部你在拍电影的过程中会遇到的就是人家讲戏中戏的东西在里面，对啊，玩后设的话这个一般的动作片好像也比较少会玩这种东西啊，但是大卫雷奇就会玩这个东西，而且这部我觉得他还玩得不错，对吧， 然后诶、欸、基本上他的诶、欸、我怎么讲
怎样
我会觉得诶、欸、看到莱恩格斯林的角色，虽然他对那个女主角一往情深了、嗯、可是他好像不太确定对方也是这么，所以呢他一直默默的一直持续为他奉献嘛，对不对、嗯、然后最重要我觉得有一场戏就是诶、欸、他们两个一开始就是诶、欸、重新在那个导演就是在导戏的时候，他不是有一场一开始诶、欸、他要让他一直在那边着火的那一场戏嘛，他不是互相用大声功在那互相讲话嘛，我都觉得那场戏诶、欸、奇怪，你明明导演在讲剧本，怎么实际上你是在讲自己的事情，而且讲到后来有些东西已经超过剧本了，连旁边的人都在看，哎、欸、有剧本里面有你讲的那些东西吗？
没有啊，那个就是
还有一点、
那个你还不还要再疑问吗？那个很明显就是这个借职权之便，然后再气他男朋友啊。
嗯，哎，对啊，
对啊，那蛮明显的吧？
连周遭的人都看得出来，这两个人、
啊、大家都嘛知道，所有人都知道莱恩·葛斯林那个跟艾米莉·布朗就是男女朋友。然后艾米莉·布朗就是不高兴，然后而且特技演员、
啊、
旁边人都在看，然后莱恩·葛斯林还在那边，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私底下讲嘛？哦，导演没有私底下，然后我记得他讲了一个什么，片场没有私底下这件事情。
是的，
好啦好啦，
但是我觉得他是故意啦、嗯、就是故意有点公器私用，就故意
借
着
他
旁边都在看，
他是借着这个故事然后来告诉你说，虽然我真的觉得这个可能有些女生听了会特地堵来，对，他其实有点故意的让女性化的形象出现在这个导演身上，
是啊，
借题发挥，他就在闹脾气，
对，借题发挥，
他就在闹脾气，对，就是没有、嗯、你没办法跟他讲道理的，他就是要弄你啊，他在发泄。对，所以这个男生，你知道，也因为是莱恩·葛斯林，你知道，也因为莱恩·葛斯林很爱他，所以他甘愿为他赴汤蹈火，一个那个什么，再烧几次都没关系。哎、欸，你知道，这是我刚刚在前面这边讲的，知道为什么加九追得到女生？
嗯，
加九就是靠这个啦，知道，我愿意为你做。
我愿意为你赴汤蹈火啊！
对，我愿意为你赴汤蹈火，大声说我爱你啊！其实那个时候，仔仔我们都不会想要做，为什么？我们会思考说这样子没有意义啊，是吧？
嗯，
但是加九不在乎嘛，对啊，女生就爱听这个，
是啊，
对，为什么？
哎、欸，所以莱恩·葛斯林在里面演的角色就很讨喜啊。
没有这个我可以等一下再告诉你、這個。
应该说，大部分人都会喜欢欣赏他。
其实我觉得选莱恩·葛斯林是很关键的。因为这部片其实是很阳刚的电影、
嗯啊，
这部片很阳刚、嗯，所以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我很开心的点是，哇、哦，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一部男性主观的片了，知道吧？我已经从去年底，大概从去年那个什么那个漫威片嘛，各种漫威电影啊，
都是
我已经看到女性视角，知道都是女性视角的，然后女性视角占那个什么，占男权，占完男权占邪恶女权啊。怎么有没有？对，然后这一次终于有一个男性视角，但是呢，他人家小心翼翼的选了莱恩·葛斯林，
嗯，
知道？因为我知道选莱恩·葛斯林，你们比较不会生气，我就不能选，我就不能选冯迪索啊，知道？
哦，对对
对，选冯迪索太阳刚了，你们就生气了、啊。对，选冯迪索这种选那个莱恩·葛斯林这么温柔的男人，女孩子看了我见犹怜。所以还不会那么生气、
嗯
啊。对，但不然的话，这个剧本基本上非常男人。非常男生像，对，
嗯，
好吧，
嗯、
好来，你继续说吧，对，这个我等一下一口气再解释
啊，
对，
嗯，没有，我就觉得，就像你讲了，找他来演就很适合、啊，
嗯，
对吧？然后，哎、欸，莱恩，哎、欸，因为他的话，他的形象，他可以演很刚硬木讷的男人，但是他也可以同时演很深情款款。对吧？因为有些人可以也深情款款，但不一定可以把那种刚硬木讷的气质表现出来、
嗯。
反过来也是啊，但是我觉得他把这两者融合的还不错啊。 对吧、啊？然后这部也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前面讲啊，开始你以为说那个特技明星啊，他是被，如果你看预告的话，以为他是被绑走了之类的啊，然后反派是另有其人嘛、啊，所以男主角要想办法去找他救他，结果没有发现后面有个大反转，你知道吗？感觉这一切的阴谋始作俑者啊，竟然是那个大明星本人啊！就是这部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他有做一个翻转，是我比较没想到会这样搞的。然后那他那个角色刚好就跟莱恩葛斯林完全相反的角色，你知道吗？也是男性视角。可是他就是比较张狂，然后比较顾自己的人啊，
个笨蛋，而且是个笨蛋，
啊、
这还蛮有趣的，因为那个角色是亚伦泰勒强森演的嘛。
是啊，
亚伦泰勒强森其实就在上一部《子弹列车》里面已经算是第二男主角，对啊，
是啊
，OK。
可是他上一集那个角色应该是比较讨人喜欢的，
是啊，对。但是我真的觉得是，我曾经有人问我，你比较喜欢子弹列车还是比较喜欢特技玩家，然后我的回应是特技玩家呢讲的是加九男生的故事，对啊，子弹列车呢讲的是宅宅们的故事，虽然他们都是会打架的、但是你可以从那些角色的价值观跟他们纠结的事情就会发现那个完全不是同一种类型的
人，对啊，因为里面
那群的，所以你可以在子弹列车里面看到有人在那边解释汤马士小火车，对吧？那是宅宅才会，那是宅宅才会在那边一直纠结的事情啊。
哦，对啊。
然后或者是不管是布莱德比特、亚伦泰勒、强森，然后或者是那个黑人，我忘记他名字叫什么，对，都几乎全都是宅宅个性，知道？就是，他们你们没有爱情啊？你们知道子弹列车里面没有爱情。只有
没有爱情啊！
我怎么这么倒霉？可是我要怎样？然后我跟你讲，我觉得你就是什么人？然后子弹列车是一群很执着的宅宅，然后在那纠结，
对，想要执着完成自己想要的目标的。
对对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要做的事，可是每个人脑袋里面的脑洞，也不能说脑洞啊，他们都很执着。然后他们的执着，他们都有一套自己的道理。然后他们每次在讲自己的道理的时候，都一定要讲给对方听。然后如果你不让我讲，我就很生气，你知道吗？有没有注意到连里面的那个女生有没有？子弹列车的那个女生也要一直讲，知道吗？所以以前常常会有一些看动作片的人在那边抱怨说：“为什么反派都死于话多？你知道吗？反派都是宅宅
啊，
然后就是很不能够忍受你不知道，然后就死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一定要解释性台词，你知道吗？然后由加九的男主角去痛揍宅宅的坏人。”通常是这样，以前九零年代的电影都把这样，知道？对啊，可是这一部片是加九男生的故事，所以你问我喜欢哪一部？我喜欢《子弹列车》，因为那才是在讲我的故事，我才能够理解他们，知道？所以我应该是说，一想到我看上特技玩家，一想到安抚女生，我就累，知道？所以是啊，所以但是因为他是莱恩·葛斯林，所以我喜欢他，知道？所以这也是莱恩·葛斯林厉害的地方，男女通吃。
通吃、
他通吃，毕竟他也演过
小狗般的演，
毕竟他也是演过那个《银翼杀手2049》，他也是 K，对不对？
黑，
反正他这一次看到独角兽了哈。对，上一次没，就是他爸爸看过独角兽，但是他没看过嘛。啊，没有，他以为的爸爸看过独角兽啊。哈里逊·福特看过独角兽啊。对，《银翼杀手》里面是看到那个梦到独角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完最觉得最好笑的。
讲到独角兽，
对、
我觉得这一部最有意思就是那独角兽部分，他不是。吃的应该是迷幻药之类的东西嘛，然后开始就是有一些超现实的东西，然后配合他的打架也开始变成超现实了。他不是拿一些东西去砸别人的时候，都会冒出一些什么星星啊、闪光、火花之类的，
就卡通化了。
对，就有点像那个那部叫什么《歪小子思考课》的那种
啊 feel，但还没有到那么夸张啊。对，
对啊，那段应该是我觉得里面，如果你要讲视觉效果创意的话，应该是 最有创意的，如果是整部片来讲，
嗯，
对吧？然后，
嗯，
然后最后那一场什么在太什么演那个什么宇宙科幻片的那个场景，
嗯，
我也觉得，我觉得他还故意用那个类似沙丘的那音乐，
对啊，
然后哎，还没想到，竟然最后还找那个谁，杰森·姆摩亚来客串。
啊，
哦，他不是最后那个亚人强森那个角色，
嗯，
一开始他没讲他怎么会换人，但是后来又讲了，他是就是
死于
一种陷阱，然后自己炸死了，
对，这太
对啊，
啊对，哦，
对吧？然后结果哎，就。然后他的助理就说：“那联络一下杰森·摩摩亚，我们就换的。”
嗯嗯 ，OK。
哎，没想到杰森·摩摩亚竟然会客串这一部，有点出乎我意料，算那个惊喜呀、
啊。嗯哼。
然后，你讲那个莱恩·葛斯林，除了我觉得莱恩·葛斯林本身不错，哎，他找艾米丽·布朗，也我觉得他跟莱恩·葛斯林刚好，哎。有点互补吧，因为他就演一个很强悍、超级强悍的女生，甚至我觉得他强悍到那个莱尔·葛斯林不是，要偷进他的那个就是，那个车子里面，他装那个布偶嘛，然后结果那个艾米·布朗不知道他是谁嘛，结果竟然可以狂打怒打他。
哦，
我就觉得干他的
不会啊，这一点都不奇怪。
他的武打能力其实应该比那些做武行的还更强吧？
哦，好了，
他演过《明日边界》里面的时候有那个武打吧？
你怎么会有他真打的一种错觉？哎，好吧，入戏太深了啊、哦。那个啥，看来就
是 啊。可是我觉得那场戏还蛮好笑的，蛮有趣的。
我没有，这个是大卫雷奇在玩的那种，
对吧、
玩的梗啊，就是他那是他的玩乐时刻啊，对，
是啊，但是像那个史塔赫斯基，他就不太会玩这种东西啊，
没有，我待会再说你。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人都有呈现出自溺的情形，
对
，那个我觉得上一部可能还稍微比较好一点。好
啊，对，然后他还有，很明显啊，在一些东西在致敬以前的一些动作片或者是一些动作明星，连那只狗，
对，
都要叫上克劳德，
上克劳，而且还听法文，
对呀，法文，
对他只会说法，他只会听法文，
哦，因为上克劳德是比利时人啊，
是法国人，对啊。
比利时人，
比
利时讲法文啊，
就讲法文的对啊，
对，对吧、啊？然后他一开始那个片段，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动作片啊，包括大卫雷奇自己指导了几部，前面的什么特别行动啊，他也有出现啊，当然主要都是环球的嘛，也是自肥宣传一下环球的一些东西啊，对吧、啊？然后如果你要讲动作片的话、啊。除了我中间吃迷幻药打得很奇幻之外，然后最后那个太空科幻的话，应该最精彩的应该就是那个吧，在那个拖车上，然后穿过隧道，然后在大街上那
有这个拖车
场戏，应该对吧、啊？对吧、啊？应该是里面最精彩然后最有趣的，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点。不晓得故意还是怎样？一般如果就是一般的电影的话，就是把敌人打倒之后解除危机就算了，他还故意还是让格兰格斯汀撞破玻璃。
哦，
哇，
我是特技演员嘛，要试一下，
还是要让他出去撞一下。我觉得还不错啊，就是这部片。确实有一种复古味，就是有看了一种80年代的动作片的感觉，而且他最后片尾的时候，不是也是类似像演成龙那种电影啊，到后面都会有那种幕后花絮的剪辑、
对啊，对啊，
对吧？然后他很明显，他也透过艾米丽·布朗的角色，就说，强调说，我们要实打实拍，有吗？但是我好像现在好像就是有一种怎么讲潮流吧，因为，以前，前几年的时候很可能 CGA 的很风行啊，可是时间久了大家有点腻了，反而近期的话一些动作片好像都要飙涨，是哦我们要实打实拍啊，然后尽量不用替身啊，好像又有点回过来这种潮流。
这些甚至还让 CGI 的人很生气，明明就有用特效，
对啊，
那么标榜没有用特效，那你
好吧，
好了，
对啊，
好吧，那就
这样吧，如果喜欢这种八零年代比较复古风格的动作片啊，然后又想，但是你又想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元素，对啊，因为这部片很明显，它爱情的元素成分哦，比一般的那个动作片要强烈不少，而且是最主要的故事主轴。如果没有那个爱情的部分，它不会显得那么好笑或特别啊，就是比较厉害的地方，对吧？这样
好吧？哎，那吉米呢？
好，也跟布爷的部分一样，就是一开始看的时候以为他就是会有那种男女之间，但也爱情是一定有嘛，因为看得出来就是明显从预告里面就知道说男女主角不对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两个人看来是认识的，就应该预告的部分就是一开始已经是切进他们开始拍戏了，已经这一次拍他们这部叫做金属风暴 Metal Stone 的故事了，所以会知道有爱情元素，但以为只是他的人物关系一点，但是从故事一开端的时候发现，不太对耶，我们就是讲原来这部片子它是一部有爆破跟武打动作的爱情喜剧，耶，对不对？那个概念就不一样了，你要看的就是他们那种人物之间很可爱的关系。我必须要讲哦，前面布爷也说了，触兄也有提他，我是觉得大卫雷奇有一个，我讲我这样觉得啊，他在取巧的方式，我知道我的剧本没有那么厉害，他能讲东西不多吧，你其实对不对，他就找了两个很厉害的演员来演，你摆在那边不要讲其他的，真的莱恩葛斯你一看就是那种就那个小狗般的眼神，对不对，又忧郁然后又这些，你很自然的你就会去原谅他啦，你就这他发生他可能做错了一些事情，你就会原就，但是我们观众就会觉得说啊，你不要就他也知道他不对了，你就原谅他嘛，对不对？然后那个艾米丽布朗就是一个很，因为他是导演，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在故事主轴里，他已经是导演了嘛，所以他就是那种很女强，就是也不叫女强，就是很有主见，我要掌控一些，但是也不是女暴君那种类型的，就是算是就是很领导者，可是又有一些小地方你会觉得很可爱，或者小迷糊的地方，对不对？他艾米丽布朗就可以有那种，他就知道那种女强人的气势跟可爱的那一种突出，他就同时可以表现得很漂亮，对不对？所以也就是他是很吃演员的化学反应的。然后这两个人都是影帝影后嘛，毋庸置疑的，很 OK 嘛。那故事来讲，我被逗乐到的地方，其实是我还好，布爷把这机会让给我了。我其实整部片子笑得非常开心，是应该是说我被他那个男主角跟他的那个马吉，他有一个很好的，里面也是主要角色的，是演
你说那个黑人，
对，演那个黑豹里面那个星星那组的那个恩巴库，他们两个人的对话的第一场戏，我就在戏院里面狂笑。我对不起我，虽然我那个，我们戏院那天
旁边没
什么人，
嫌你那个太吵啊。
对，也许会很开心，我觉得很吵，但是我笑得很开心。为什么？他那一句台词讲的就是洛基的台词。我那时候他一讲说，那个就是那个你的人，你要能承，你是要能你是要看你承受得了多少痛苦，对不对？那段的时候，我就靠洛基哦，对我真的时候就狂笑，就是你就可以很明显
的
感觉出来。
剧本哈也是怕知道这个人太少，
对，
怕就说
知道，
这是洛基
他讲他们，对，他是用那种一问一答的方式，但是你可以从地方看出来哈， 这就是我讲说大卫雷奇，我说他剧本取巧，或者说他知道自己不擅长什么，他在剧本剧情里面就自己自我调侃了。这个片子就像树兄讲的很阳刚，他里面用了一些像大地英豪的那个台词，就是他会他们两个 男性朋友之间的互动的时候，就明显出来就是这两个人都是电影工作者嘛，然后应该是真的喜欢这个行业的，但很明显他们的喜欢有偏科，他们是比较喜欢就是他们擅长的动作片跟那个就是武打片，或者甚至来讲就是我们讲所谓男性元素爆棚的故事。我会这样讲的原因是他有一个小地方，我觉得那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是大卫雷奇在自嘲啦，这是我自己的。男主角跟女主角有一段是隔空他们打电话然后再互相对话，
你说分割画面那个吗？
对，在分割画面，他那个就故意也先用那个就是像讲的戏中戏的部分，就是他们又讲说，哎，那个女主角有一个想法说，哦，我觉得应该这个地方我想到一个表现方式，就是用画面来呈现然后男女之间彼此分割。我要讲是台词，他们开始讨论一些电影剧情的时候，突然这个讲说，就是啊，那个女主角提到，就是说她觉得新娘百那个茱莉亚罗伯茨的新娘百分百的剧情怎么样？对，男爱，他们就讲是说，那个这个现在编的剧本里面的爱情部分应该怎么讲？女主角已经有点说，好像觉得不太相信爱情了，因为被男主角算伤过了心嘛。那个我后面再说。然后在讲的时候，我一听那个男主角他叫寇特嘛，他就开始反驳女主角，哎，没有啊，那个但是你看那个女主角那茱莉亚的故事最后他不一定会再重新下海啊，他而且他还把头靠在那个男主角的肩膀，我那听一听我觉得怪怪的，你们好像跟我记忆不太一样，
那个麻雀变凤凰跟新娘百分百，
他把麻雀变凤凰跟新娘百分百两部片子搞混了。也就是说，这个男生虽然是电影工作者，他也知道一些电影情节，
但是他不太熟爱情电影嘛，是吧？
对，他不熟爱情电影。这边我觉得大卫雷奇也是有点在自嘲啦，他好像在就是说啊，我就是一个拍动作片跟喜剧片为主的人嘛，所以我这部片的爱情的部分，你们要是觉得不够的话，不要批我，我就这样的程度而已了，对不对？或者是我自己看的笑，但是你就会看到他埋了很多这种就是。我们这块也有讲，就是老电影迷，你越看懂它里面的埋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就很开心。我就被戳到了，就是那些小小的，对，就是内梗，就是我就是喜欢这一套的东西。但就像是他在跟自己的前辈、跟自己的过那些致敬嘛，对不对？我要表现出我们特技演员不为别人所知道的一面，我们是最会被忽视的一群人。然后但是这部片我们又必须摆在一个它跟现实世界又有一个很微妙的分歧吧，那个应该怎么形容，那种不能讲违和感，就是你看它里面的动作仿佛特技演员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就这么精彩吗？对不对？虽然都视角都集中在男主角上，这部片子非常就是都是在所有的动作打戏都是几乎都集中在男主角身上的，但是你看他一路在这个过程中的，真的就是像早年成龙那样子追赶跑跳碰的，对不对？一路又要去酒吧里面跟人家打架，然后又要攀高楼，然后又要被，甚至真的后面就出现我们现实世界会觉得哈，好莱坞拍片或者是说拍片不是应该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吗？为什么会有枪战？我真的枪战哦，就是真的拿枪荷枪实弹会打死人的枪战这种的，你就会觉得那种又在真实跟那个虚幻之间那种很有趣的落差感，对不对？仿佛这些特技演员的人生就真的过那么精彩。但我们细细想，哎，它是一部戏啊，可是它又在演，它又在演。他又好像是一个特技演员在讲自己的故事，就是说你的人生真的就有那么精彩吗？这种乐趣感就在这个地方，就从地方冒出来，
玩后设啊，
就是玩后设。对对对，你帮我总结好，就是后设，就是让你觉得说好像在看一个人的看他们的人生，但又是戏，所以就有娱乐感。那再说其他的部分的话，我会觉得他找那个苏兄，你自己本身当过那个制片嘛，对不对？它里面主要的反派其实好像就是一个，我们就直接爆雷了。刚有虽然好像有听众有观众那个旁边说不，哎，我们会好像不希望爆雷，对不起，这本频道不顾这些事情，我们就聊开了，知道我们是聊开了的。 它里面的你，但是你去想一想哈，在一个制片的角度来讲，好像他真的，我的目的是要完成我这出戏，对不对？
没有啊，以制片的角度来讲，他非常的尽责呀。
对呀、啊，
他是不择手段的、哦，只是对一般人观众来讲的话，他是违反道德的啦。对，是违反道德行为的。啊、但是这就是所谓的……
我补一下，嗯哼，他找的那个女演员啊，刚好就是、有一部影集啊，《错棚教练去世多》他的那个女老板。那个女老板在那部影集里面，她也是有点不顾，一开始也是不顾一切想要阻止球队赢球，因为她有私人的一些目的啊。我觉得她这个角色两者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很相像。
当然啦、啊，她就是因为相像，所以才会被找来演这部片。对，
对、啊，
就是因为你所做的事情很相似，我看到你在《错棚教练缪斯多》里面。有这样子的那个，所以请你来演一个这样的角色。不过他这次演反派啊，对，而且他这一次比较是属于不择手，他也是为了爱啊，是吗？不过他对亚人、我倒觉得他好像对于电影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情比较重要了、倒不是真的为了亚伦泰勒这样子。对，
就是一个很尽责的，
就是他只是觉得，因为他是明星嘛，他所做的事情才有票房保证嘛，所以要救这部电影、那就是这个明星一定要在嘛。对啊，所以这个想尽办法也要保他、对啊，好啦 ，OK， 好，来再继续吧。
OK， 我其实只是想说，大家这个，我还真是不太熟这位女演员，但是我后来仔细或事后回想，她没有做错事，她没有做她的，她只是在完成她的工作，这样她的手法不对。
你要这么说，就是那对大部分的观众来讲，那是不能够认同。但是呢，你要这么说，以职场的。来说啊，以职场工作者来讲，如果你是电影业的人的话，你就能够理解他的、他的可怜啊。对，但是呢，这个其实这部片基本上它是属于，你要这么想嘛。你看哦，这部片是导演跟特技演员，这两个都是技术人员哦。然后在对抗明星
管理阶层，
对、
管
理阶层，
对，
所以这部片很蓝领啊。这部片基本上是从蓝领的阶级的那个过的那个角度来看故事的，所以这也为什么我说它是加酒片，你知道吗？对，就是蓝领、这样讲好像又要政治不正确，你知道吗？但是以台湾的那个
频道就是政治，
以台湾的那个什么逻辑，以台湾的那个人口组成来讲，蓝领技术端加酒。就不是读书人，也不是宅宅哦。虽然他在里面讲了很多电影梗，这件事情并不符合我所说的技术端蓝领哦。但是那个就是给电影迷们看的哦，电影迷才能够看得出来他们讲的事情。但对一般观众来讲呢，一般观众看的就是莱恩·葛斯林哦，跟艾比利·布朗两个人在对抗管理阶层。对，只是哎，对他。讲到这边，突然间又觉得有点有趣，因为这两个蓝领事实上高阶蓝领，你知道吗？就
哦，
对他不是像布鲁斯威利那个矿工那种人啊，对，他们是专门技术人员，那什么职人，应该是职人，对，就是职人有他们的决心跟他们的创作的执着，但是那个什么由管理阶层来毁坏他们，知道吗？不过但是这也是老生常谈，因为几乎。好莱坞电影都的故事都是职人在对，就是工作者、技术工作者在对抗邪恶的管理阶层。像我们上次、还有一部片比较蛮类似的，我们史氏所演的那一部叫什么玩家？他是
啊，
脱稿玩家，就是他是游戏里面的 NPC 吧。然后后来发现说这个自己是被控制、被掌控的嘛，对啊，所以是最后是必须要。要破解这件事情啊，对，好 ，OK， 好吧，来再继续吧。
我想讲其实是因为他那个制片倒是讲了一句让我会心一笑的东西，我觉得也是这部片子有一些的意义在的地方。他说啊，我们现在弄的这些东西，那些哈，我们拍这一些主题，就是这部片的主题。我先讲一下这部片的主题，甚至来讲，它有一点老套到让你觉得。这真的很老套，就是一个人，他一个原本的天之骄子，就是说他对他的某个行业，他可能很有，就是算是很蛮顶尖的，发生了一些事情啊，那个陨落，然后就是失败了， 怎么从谷底重新振作爬起来的事情，怎么样的，然后逐渐 重回辉煌。但因为这种故事太老套，没有人看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做性感培，他这个有一个他们自己创一个词叫做性感培根，哎，要用性感培根包裹在外面以后，才能让那些狗狗自愿掏钱进戏院。哦，
你讲这件事情，就是他讲这件事情，没有，这跟那个他在讲分割画面那个是一样的，是的啊，就是这个哈，好了，这一段事实上是宅宅的事情，知道吗？他是电影编剧呢。拼的这个时候再告诉你电影是怎么拍的，什么是电影，哦，你们平常 我到每次看到这一段这种东西我都感到非常开心，知道吗？哦，你们这些傻看电影的傻子们现在知道电影怎么拍了吧，所有的电影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啦，哦，电影工业因为电影工业的 产物底下你的所他们研究出来就是这个方法观众最爱，所以所有的电影的也主角全都是有问题的，每个人主角的这个其实，如果你去看那个
套路啊，
蔡康永你知道有写过一本书，是他去美国念电影的故事，哦，他的那个第一篇就在讲这件事，第一天上课就被老师讲，知道你看一部电影，所有的人主角一定是悲惨，他一定遇到问题，然后他要谷底翻身，第二次机会，哦，当他第二次机会成功的时候。然后那个电影就结束了，然后其他的部分就是你那个这部就是我们这一部电影所讲的什么 sexy pagan，就是包裹他的糖衣，所以他们讲，所以这部电影讲的不是虚无主义吗？哦，当然不是 啊，所有电影全部都在讲一个人遇到困难，然后那个什么失败在谷底，然后最后要成功，然后其他的那什么虚无主义啊什么，全部都他可以是只要是他自己本身所擅长的事情，哦，他是什么都可以。好吧，
那是包在外面的不重要。就是我们看的这，就像来看这部，来看这部《特技玩家》，有人想要看的是他的爱情戏有多么精彩吗？没有，我们就在看打
斗，还是看打斗啊？
我们就在看打斗，我们就在看摔跤，我们就在看爆破，我们就在看这些东西而已。
对啊，就是所有的电影的剧本都是这样子弄，然后接下来才是玩乐时刻。好，就是这也是大卫雷奇，他很明显在告诉你说，这部片的那个主体就是这样子。然后，但是你们进来看什么？看爆破，看打架，
看爆破，对，
对啊，
对
对，
不要想的那么多，它就是一部，它就是一部娱乐片。这个其实刚刚的那个文案也写了嘛，对，它就是一部很娱乐的片子。然后这一次我也觉得大卫雷奇有一点偷懒啦，你看看他到后面的时候。很多演员其实就是我，甚至我不应该是，应该就是片场人员呐，啊，对不对？把自家的人都拉出来了，甚至完全毫不避讳用他们家那个北七，哎，八七北，就是他们家的那个气垫道具那些，完完全全就用在荧幕上面，对不对？你看这个都省掉了，对不对？对，所以感觉得出来他是要拍那个。特技演员，这叫虽然不到情书那么，我初兄你是批评，我就有点强了。但是我是觉得他真的就是致敬啊，他在告诉大家说，我是特技演员出身的，我们这一行有我们的辛苦之处。然后你们看到的电影，也就是可能虽然有一些他用特比较戏虐的方式啊，就是前面讲的，
对啊，而且他还不是间接叼了一下奥斯卡奖。
对哦，没有哎，对他用一个角色的口吻是说，哎，你那么厉害，你们有那个有没有？你有没有拿过那个最奥斯卡最佳特技奖？哎，有没有这个东西啊？然后他就淡淡的说，没有。对，就那种的。对，他就是把特技演员我们不为人知的那一面，我们可能因为刚好我们会常常知道说，哦，特技演员打斗很辛苦，然后他们可能要常常受伤，这些可以想象得到。但他用一部戏。然后用一个很可爱的爱情故事，然后让你看看一个特技演员，他可能在经营一部电影的时候，因为他在里面的一个任务就是他希望帮这个女主角拍好这部片子，因为他觉得这是他自己在人生中的二次机会，也是故事中的二次机会啦，就是我说这种现实跟虚幻的模糊点嘛，对不对？我要是把这部片子成功了的话。也许我就可以跟这个女生证明说，我可以跟自己告诉自己说，我不会再拖累她，我可以停在她面前，我可以挺起胸膛去 欸、跟他正在讲，就真的跟他表白爱，表白我喜欢他这些的，因为他在里面就很隐晦，那种好像真的有点男生的那种男人呐、啊，这种臭男人的那种莫名其妙的坚持跟自卑。他里面甚至其实那场戏他哭的、欸，可是他那个哭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会觉得，嗯，你好，你角色就这样听歌就哭了，好像跟我想，但是因为他是莱恩·葛斯林，我好像就给过了，那是也给小戏份、啊，就是他那种软弱时刻，
果然不是男人。
对，
你就不是加九男啊，是吧？
加九男啊，
你就不是加九男啊。不，那个时候，要不然那个时候加九男为什么一天到晚那个跑车里面懂之懂之的？
嗯，
对啊，你就不会做这种事嘛，对不对？
好，也对，好像感觉他突然
就不是这种人嘛，是不是？我就说，所以你看《战地人》会有感觉，看这一部没感觉嘛，是吧？啊，
对。还好有就是对啦，甚至刚刚有点歪掉了，对，就讲到那个，对，反正就可以感觉到他来那个大卫雷奇想要把就是特技演员辛苦的然后不为人知的一些或者甚至有一点欢乐的一面给大家看的，用一部戏然后来给大家来呈现给大家，算是很不错的娱乐片啦，它的各方面来，你真的就是单纯看特效了，然后演员的演技也在线，对不对？看的会很开心，不用去。但如果是老动作片迷，就是讲，不是讲有点难听，就是男性比较偏以前看以前所谓的那种男性荷尔蒙比较高的片子的话，看了里面的那些内梗。会笑得特别开心，因为有 get 到的话会非常的开心，对、嗯、大概是这个样子。哦，对，我这边再讲一个其实蒙蒙雅的地方，我觉得那个客串甚至也是有一点点在讽刺现在的东好莱坞或其他一些的，就是你看观众想要的可能已经不甚至来讲哦，不是演员本身了，不见得是演员、应该不能讲说不是演员本身，就是你同时取代性的人很多，少了你一个不见得别人不能拍啊，对不对？尤其是甚至来讲那个原本的，因为他里面演得很笨啊，就是我先大概我们前面没提到，就是这个里面的算是反派，就是他的名字叫什么，那个戏就是演员的名字，我叫亚伦什么，就是演快银、那个、
泰勒·强森啊，
泰勒·强森，对，他在里面不是很讨喜，虽然看起来是壮壮的，但不是很讨喜，对不对？那当他被换掉以后，你换了一个在一般观众我们观众的概念形象中更有男子气概甚至形象更好的杰森·摩莫亚在里面的时候，哇，那个气氛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原本你看的他那些做作的感觉会有一点做作，有一点恶心，因为我们知道他不是那么好的人嘛，你知道就是那种形象，就是形象在我的心中他不是那么好的人，然后讲出那么义正言辞的台词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恶心感。哎，可是后来他们戏中的电影真的拍好的时候，哇，那个呈现出来的效果很好，哎，我觉得哇，有如果那部片子真的拍的话我会想去看，哎，这样的感觉，对不对？也是有点讽刺，就是演员好像他的荧幕形象或者是这个本那个已经更加重要了，就他的或者是说他在戏外的形象更加的重要，已经不光是他的演技或者这部戏本身怎么样的，哎，这是个人想法，就这些小小地方啊。总之是开心的，就是想好好爽一下子的话，爽度 OK， 爽度 OK， 哎，要能 OK， 嗯
，Alright， 好吧，你们两个讲到我都快要忘记我要说什么
啊？怎么？
哎、欸，不、我可以稍微打断一下，问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发现他好像有一个预告的片段，实际上在电影正片里面却没有出现？
嗯哼，
就是有一个预告是他不是他骑一个滑板车穿到一个那个列车里面，然后撞破玻璃出来。预告片里有这一段，可正片里面我发现好像没有。嗯，你有没有发现？
没有一点没印象，因为他撞来撞去太多，但是没有骑滑板车。对，确实没有骑滑板车。但有预告有这个
预告炸气，
预告炸
多了，
没有他有可能是前面的自我介绍，你们可能会直接帮他拍一段吧。对啊，不过也有可能剪的时候会剪掉，好吧？
好吧，
我来讲，其实我刚刚插嘴插了很多次啊，
没关系，
我觉得这部电影，
我们
没有不是我其实并没有因为插你的嘴而抱歉，
没错，
我只是我的意思只是因为你讲到一些东西，然后我想补充，然后到最后我会觉得我自己的论述可能就有点混乱，哦，
嗯，
吉米也是 你也是蛮那个什么，哇，一心可二用，一边讲的话可以一边跟在实况在留言板跟人家吵架，你想哪？
对啊，这老宅不都做这种技能是基本款了，对不对？
是吗？我不会跟人家吵架，就是就是没品了你，你看啊。要当仔仔那个什么，你要当仔仔而骄傲，要当一个那个什么不冒犯别人的仔仔，还有没有？当然也不能这样讲，我不知不觉冒犯了别人啊。但是你知道，我不攻击别人。OK， 好 ，All right， 好吧，啊，这一部片，大卫雷奇其实那个什么，我觉得啦，这个部片他其实应该跟从前有个好莱坞啊，我自己猜啊，这是自己的猜测而已。应该是在发想的阶段，应该是同一个时间发展出来，因为它跟重跟有个的好莱坞非常像，知道吧？都是讲特技人员的故事，只是呢，昆汀塔伦提诺他是一个影迷，所以他写的故事是一个明星啊，跟一个特技跟一个特技演员搭档的故事，对啊。可是呢，大卫雷奇这边哦，他就真的是以特技人员当主角的角度，然后讲了一个爱情故事。对，当然我真的很严重怀疑他应该掺了他部分的个人，他应该掺了一些他部分的个人经验在里。当然不，就像你们讲的，这绝对不是那么夸张的。但是那个什么，在故事的进展里面就是会有发生，因为他的故事的一开始是很写实的。哦，你们那个什么，不要讲看画面有多夸张，你直接讲这个故事剧情，就觉得哎，他跟一个摄影师很好，哦，然后跟摄影师很好，哦，然后结果那个。得意忘形了啊，受了重伤以后，就觉得自己已经不属于这个业界了，
我不有用啊，对，
他就只好啊，就只好去开皮，对，就皮厂前面帮人家爬车，
爬车小弟了，
对。然后我觉得那片前的那一段也是，他其实一直不断的在纠结啊，然后直到人家要找他回来的时候呢，他还在那边不要嘛，妈妈。可是一听说是在帮这个女朋友，是在帮他喜欢的女生哦。的时候，就是他喜欢的女孩子，这个摄影师现在已经是个导演了，
导演
啊，亲自指导啊，指名要你啊，啊，没有别人的，嗯，哦啊，然后这个时候就，欸，
他原本躺下，马上立起来了，对，
就哎，为了我的爱，我一定要去，啊，那个加酒男啊，对，加酒男啊，知道啊，什么什么特地来刷存在感，结果没人在乎啊，你在说谁啊？哦，好了好了，不要这么说了。那留言板里面不要那么火爆啊，靠北啊，是啊。以前那个时候，鹦鹉会在那个这里面跟人家吵架，但是现在他鹦鹉不在，没想到这边还可以这样子。哦，后来，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那个会师要跟鹦鹉吵架，然后我想到你想哪，啊，莫名其妙的看着你们在内斗，知道吗？嗯，好，夜未眠那个什么，
我们是热烈的讨论，
既然不平静，嗯啊，
我们在热烈的讨论话题。
总而言之，他为了他的爱而去，你知道？你如果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西，哈，就是不是说这是一部加酒片吗？啊，这是完全是加酒男生的一个逻辑，知道？为了我的爱，付出一切都愿意啊，就去了。
嗯，
然后去了以后呢，哎，没想到这个导演不知道他要来，一看到他是谁叫他来？哦，那个啥，原来很生气呀，啊，结果没想到看一看，我们也就是身为观众看一看，也觉得哎呀。这个他的那个什么女朋友生气哈，哦，不是真的在气他，
嗯，
知道，所以就会变成跟他拌嘴，对他发泄情绪，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年十个月没有，嗯，就都那么一年都没有理我啊？哦，那人间蒸发，你看我多担心吗？你知道，他是借由导戏的那个什么的那些过程啊，讲这个角色，说这个要讲你这个角色的那个的故事背景啊，哦。虽然我那时候去看就觉得超好笑的，没有啊，那个时候他只是个特技演员，他只是滚火而已。你跟他讲他的故事剧情干嘛？说戏就说超久的，知道吧？说超久啊，我觉得你这样不行，再滚一次。然后就给他，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好女生哦。然后这故事虽然我没有交男女朋友啊，虽然我就没有交女朋友啊，对，但是那个我从很多我过去曾经是非常多女生的姐妹淘，你知道，在高中的时候，
嗯，
一天到晚在讲男生。讲她男朋友坏话，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说，你跟我讲这个干嘛？知道那个什么，不过你知道，我身为男生就是那种心情热热头，你知道，我们这种男人就是不会是女生的对象的，所以他可以觉得你没有威胁，然后就一直不断的那个什么，需要一个人发泄情绪，然后就一直找你讲这些讲没完这样。好，然后听到的那种感觉就是女性就是需要发泄， 知道发泄情绪，所以他就是在对这个男生闹脾气。然后这个男孩子呢，哦，那个不愧是温柔汉，你知道，温柔的男，温柔的家酒男人啊，知道，包容一切，
充满了优越的人生，
那个包容一切，愿了为，只要是为了你，我都愿意。啊，然后再滚一次吧，好，再滚一次。那时候想说，哎，那个时候，这时候是觉得，哎，靠，这一对怎么那么可爱，知道？对，就是只能够说，艾丽布朗哦，跟雷恩·葛斯林哦，他们两个人事实上的型哦，是完全截然相反的。艾米丽·布朗，你如果你看，你乍看她之下，她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女人，
嗯，
知道？
嗯嗯，
就是她一开始，我，哎，我记得她，我第一次看到她应该是《魔道达的恶魔》吧。就是那个女二嘛，她是助理啊，本来是安那个什么，她是安海瑟薇的那个什么的学姐啊，
前辈啊，
就前辈，结果后来就被安海瑟薇抢走了这样子。哦，可是那一段也是一样啊，但是她里面就是哦，你一个嘴巴在那边一直得讲话很坏很坏。可是我觉得看朵拉拉的恶魔最有趣的是，你没办法讨厌这个女人，你不会讨厌这个女生，虽然她在一直不断的讲一些那种诋毁，就是。看不起安海瑟薇啊，然后念他啊什么的，但是我甚至也觉得他也没有在关心安海瑟薇，但是呢，他在闹脾气，在讲他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很特别，你不会讨厌这个人，因为他明明在做最表的事情。对，当然啦，剧本没有让他挖洞去陷害安海瑟薇什么的啦，对，没有把他妖魔化，但是你可以看到在那边挥洒他的日常的时候，哎靠，他有一种可爱感。对，那我觉得他其实这个东西留到了那个什么特技玩家的时候是一样的，哦，让他做一些观众显然应该不会喜欢的事情，但是呢，因为是他，因为他的表演方式跟表演形式，你会发现你会觉得这两个人很有趣，很可爱啊，
嗯，
情侣闹小两口在闹脾气啊，哦，好，然后呢，接下来的故事事实上变得比较慢了，就松散下来。故事突然间没了进展，变成了那个雷恩·葛斯林的日常剧。哦，回去以后，哦，在车子里面，然后放一首歌，然后就哭了。
为什么要哭啊？
没有，
啊，
大半那个啥，吉米你没感觉，但是我跟你讲，我高中的时候也会来这一套，知道？我以前也不是讲吗？我那时候情窦初开啊，那个啥，两个男生都喜欢一个女生。然后那个我一个男生在跟一个女生讲话的时候，另外一个男生在旁边唱那个什么，唱尤克里里的歌，知道吗？啊，不知所措，啊，只有自己爱上你的夜里，我不知所措。哎，他就是在你就是在找一首歌，然后再描绘你心情嘛，苦情啊，哦，对不对？什么游鸿明啊，什么爱一天一万年啊，没有。这时候人格是你就这样。知道他就是一个单纯的男人，他也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也不是读书人，所以他不会写什么书啊，或者是讲一些事情，或者是有那个什么脑袋里面的那个什么话外音啊，来描绘他自己的爱啊什么的，没有，他所做的是找一首歌来诉说自己的心境，知道？对，这个知道台湾最会，知道？那看到这边，你们都没有讲到一件事啊，这部片哦。它不是像198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它是像港片，它很明显的是港片，你知道吗？这部片很玻璃樽，你知道吗？对，然后而且这部片也很那个什么，很像那个以前那个刘德华有没有？然后或者是那个郑伊健呢，知道吗？的那个片
《
烈火战车》啊，然后这时候放歌有没有？然后那个什么深情的看着女主角啊，这样子很拔辣，非常拔辣，但是呢，就是有效，知道吗？老实说，在好莱坞电影里面还没有这么拔辣过，知道？也不是完全没有啦，我记得《席位之史特龙》也有拍过啊，知道？也有拍过几部这样子的，对。但是你知道，《席位之史特龙》毕竟不太常拍爱情片啊，对，它是硬汉嘛。对不对？但是像这种那个什么硬汉谈恋爱哦，那个真的香港特别多，你知道吗？刘德华、成龙啊什么，然后他看到这边以后，那个这个时候，你知道他的麦蜜部长又跑来找他，你知道，我觉得其实这边有趣的点，对吧？其实两个人都还很关心对方，都很希望能够维系感情，你知道吗？可是呢，这个女生就还在那边想说，我要不要原谅你？ 对啊，我觉得这边有趣的点是，艾米莉·布朗事实上是演的角色是非常感性的角色，可是呢，因为她是艾米莉·布朗嘛，艾米莉·布朗整个脸看起来就很严肃，你知道吗？你会觉得，嗯，这人应该是很理性，可是他讲的所有事情都非常感性，你知道吗？我还在想着要不要原谅你啊。啊，你要不要送我回到我的车？就是那个男的，就是一直想说那个什么，今天晚上是不是我们两个人可以，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已经就可以重接旧爱？结果这个女生就说，那种话，我其实以前在别的那个什么，在以前高中的时候，还真的听过有女生讲过这种话，你知道吗？女生是有一种，我给你一个机会，你知道吗？就是我也没有放弃你啦，啊，但是我给你一个机会，可是我也没代表我原谅你喽。哦，然后我真的有遇到的女生说，
就看你要怎么回，
对对对对，就看你要怎么。但是这个时候的男生就像小奶狗一样，你知道吗？你还记得以前还没有手机的那个年代，我们所有的男生去接女生，全部都是在外面这么苦苦等待30分钟的，对吧？就是那种情形啊。这个女生就是对男孩子予取予求，知道吗？然后以前也有女生直接跟我讲说，那你要不要陪我走一走？我现在已经很少听到这种话，但是我现在一直在回想，以前曾经有女生这样跟我说过，知道吗？就我还是个高中生的时代，对，好，那个这边也一样，艾米布朗说你要不要陪我，你要不要载我去我的车子那边？然后雷恩·葛斯林说好，结果开车开几公尺就到，我那时候觉得很可爱，知道吗？
对，
这两个这一对男女就是在你们自己的世界里面嘛，你知道吗？就是在做蠢事，但是就让我们观众看，大卫雷奇让我们观众看这个，就只在前面五公尺就到他的车，你知道吗？就看是他们两个很珍惜这种时间呐、啊，知道吗？其实雷恩·葛斯林只要一看到艾米莉·布朗，就一整个就弱，你知道吗？就是一整个就那个什么
晕船啊，
对，就是。只要能够陪你，什么都可以啊，知道？然后，而且他会很深情的看着他，然后不要用那个狗小狗狗的眼神看我，知道吗？觉得那一段真的就是有一种那种，他一直这样看着他，知道？好，这个是男女的部分哦，就是经营两个人感情，就是让观众知道这两个男女，就是其实就是，接下来不会，你知道？你发现接下来女生就跟男生几乎不太容易见面了，他就是靠这两场戏。让你们这些观众觉得这一对其实真的很爱对方，虽然他们没有复合，但是就是真的很爱对方。然后可是接下来你知道吗？故事就是安排了种种的那个难关，让莱恩·葛斯林就是没办法见到这个女生，知道吗？首先制片跟他讲说：“哎呀，我需要那个什么，就只有你能做了，交付你一个任务，拜托你去找亚伦·泰勒·强森。这部片男主角不在了，知道不见。”不见，走那，然后来个人说不见，就这个，那不见为什么不是你去找？他说，然后接下来，然后他要讲杀手锏哦，这个制片要讲杀手锏啊。如果这个男的再找不到的话，这部片就得停拍。这部片停拍，你的女朋友就完了。这是他的第一部导演的电影啊。来个人一听就站起来，然后我那个时候，我的最爱。有事不行，我要为了他，你知道吗？我觉得那一段真的就哇，干这个男的真的是为爱这个什么什么都愿意做，知道吗？然后结果呢，接下来突然间进入那个什么 RPG 打怪冒险，交付他一个任务啊，然后那个什么要刷卡进到那个什么旅馆里面什么之类的，然后他还要去找一个，啊，还要去那个什么斗，他还要去那个地下的那个舞厅里面有没有？然后去打探消息，然后就还被中毒，你知道吗？不小心中毒了，就中毒以后，然后看到都幻觉，你知道？我觉得那段很好笑啊，在那边对话说：“你那个什么，你给我的毒什么时候解？你知道？就等你看不到独角兽的时候，
独角兽的时候真的有。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完全是画面笑话，你知道？旁边永远都有一只独角兽，走去哪边都有独角兽，你知道？对，这很幽默啊，你知道？这完全是那个电影的那种幽默感，你知道？
看过《银翼杀手》的人才知道的笑点，对。”
这个是我没有看《银翼杀手》，这个是我个人觉得是内梗啊。但是我觉得看独角，因为独角兽哦，真的是很多欧美的那个电影里面那个什么常常出现的那种幻觉会看到的东西。
嗯，哦，对对对，
好吧。然后没有，当然那个什么，我觉得雷利·斯考特当年拿独角兽是一个正好啊，因为他正好下一部片是奇幻电影《黑魔王》，然后已经开始拍独角兽的片段，只要那一段剪进来，对，好。然后呢，结果发现一个阴谋， 既然看到尸体，吓起来，然后说：“哎、欸，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你知道吗？他因为到前半节都是爱情故事，然后这边突然进入那个，你知道，他突然间进入了那个偷拐抢骗的那个剧本的剧情里面，遇到一个死，怎么会有人死掉了？哎、欸，怎么会这样？然后他就变成他突然间变成落难英雄，然后他自己还讲这个剧本怎么进入绝命追杀令的状态，你知道？哎、欸。然后我们哈里逊福特被宰，被那个什么回到家里面，发现自己家里面全死光，然后他自己还被怀疑是那个什么疑犯，所以他要一个人逃，边逃边找出凶手什么之类的，没有？怎么是绝命追杀令？然后他就开始到处去找资料，你知道？到处找资料，然后接下来全部都是那种、哦、勇者义彦式的 RPG 故事，你知道？突然间遇到他那个什么房间里面有一个女杀手，然后就跟他打了起来，这样子。为什么要打起来？不知道。对，然后那个人突然间开始就打到已经快要输了，然后这个女人说：“没有啊，我是演戏的，干嘛的？”然后想要这几段其实是很疯狂，你知道吗？但是你就是非常嗨，你知道就看开心，玩乐时刻，你知道吗？对，看看玩乐时刻，你知道吗？可是演到后面啊，还有那么一段，你知道吗？然后我真的只能说，大卫雷奇这一次是把动作片包裹在爱情电影。知道，然后这个爱情片里面有一段那个分割画面，知道？对，然后这个女导演啊，她的女朋友啊，打电话来跟她讲说，你知道要我在想说是不是要做分割画面，知道？然后分割画面代表什么？哎，同时、跟刚刚的你们讲的那个讲剧本哦，教观众一样，哎，观众你们现场立刻开始上起电影课来，一定要看哦，一定要好好学，这个是我们以前念电影课的时候被教的，他这一次当场画面教给你看。嗯知道完全是哇，看这个堪比大麦空，你知道吗？你们在大麦空就是看大麦空哈，学金融，你知道吗？嗯、学什么叫做麦空，你知道？那人家还怕你会无聊，然后派马格罗比泡浴讲给你听。这一次呢，是雷恩·葛斯林跟那个什么艾米莉·布朗两个人边聊天。哦，然后别告诉你什么叫做分割线，分割线的代表是什么？两个人中间有一道墙，哦，虽然他们在对话，但是他们却不在一起，啊、哦，知道？你知道这个概念从哪里来吗？这个其实基本上也是来自于1970年代的那种浪漫爱情喜剧啊，知道？那个时候正好，比较有名的是洛赫逊演的电影，演的爱情片，通常都是一个雅痞男，然后对一个那个什么小资女。两个人互相讨厌，但是又互相吸引啊、哦，这个大概在20年前吧，大概在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有那个什么，我们的那个 BJ 单身日记的那个女主角啊，那叫什么？我忘记她名字了。然后还有我们那个什么伊万麦奎格哦，拍了一部致敬的电影叫《爱情啪啪照》，啊，你就会看到里面也有一段是那个分割画面。然后，但是那个时候的特别点是。画面里面都非常的那个元素都非常粉红，颜色非常缤纷，对，然后通常真的就是一个女生，然后跟一个那种高档男人，你知道，然后单身汉，黄金单身汉，然后彼此看不顺眼对方，结果彼此那个什么，到最后不能没有对方的故事，啊，你可以去找来看看，那个里面还载歌载舞要唱歌的，然后呢？
歌舞剧啊？
哎，没有。那个其实叫做应该叫做什么神经喜剧吧，
嗯，
我有点忘记了，是不是这个类型的、啊？但是那个时候非常流行这种浪漫爱情故事，哦，好，然后呢，到这边啊，两个人聊天完了，可是他必须还要一边解决这个问题，一边去解决他自己，他一边逃。然后一边又要担心他女朋友的那个什么电影不能继续拍下去，然后一边呢想办法要那个什么。要想办法逃走，你知道？因为他还一开始跟制片讲说：“哎呀，有一个人死了，什么东西的？这样子这部电影，我必须要离开啊！”啊，然后制片第二天竟然就真的叫他要离开了。然后可是呢，我觉得这一段其实很纠结，你知道？因为莱恩·葛斯林跟他的导演跟女朋友已经约好了要一起去唱卡拉 OK， 结果呢，突然就被塞一张那个机票啊，那个什么准备要回去，你知道？结果呢，他在走的时候就遇到那个什么亚伦·泰勒·强森的那个。那是管家吗？
助理，那是助理啦。
啊、助理，然后正好在遛一只狗，上克劳，那一只狗是特技狗，知道？对，然后就是为什么？因为他手上有亚伦·泰勒·强森的手机啊，手机上面有那个什么 有秘密，知道？结果就突然间麦高芬跑出来要抢这个，
嗯，
啊，突然间有，然后接下来就有一群凶神恶煞国来抢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就边打，啊，就开始边打，然后这一边打，然后那个艾米布朗因为这边在唱歌，知道？就为什么他不来？然后点一首歌在那边唱，哇，看这边就是所谓的港片又来，你知道吗？在这个歌声当中，你知道配合啊，然后边打、啊，然后这个男人要赶去，那个时候最后要赶到那边那个什么去见他的女朋友啊，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啊，你那个时候好努力哦，你知道加酒男，你知道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笑，你知道啊，这部片真的是男人观点，你知道吗？啊，男生带着女生去看，带女朋友去看，你知道你看看我平常为了你多辛苦，你知道吗？就是我必须要一边处理我的事情，然后还要一边去赴约，然后我可能会赶不上，这些赶不上完全都是因为我这边身的那个什么很多工作缠身，所以不能去。可是你知道，我还是不顾一切的要去找你，你看我多爱你。结果最后两个人见不到面，哎呀，二万好伤心，你知道吗？我觉得那一段就是一种看的时候觉得，哎，这很港片，你知道吗？这超港片的，你知道吗？然后看到这边啊，演到这边啊，对。于是呢，他在这边，哎，不过老实说啦，我要说他那一段打戏，大卫雷奇有一点，这也是我刚刚想要回应的布莱恩讲的，他跟查德斯塔赫夫斯基都有一个毛病，知道吗？他有的时候会突然间呈现一种自溺，啊，像那个啥，这边我觉得打太久，他打的有点。有一点，因为他会一直不断的切换那个助理在打那个什么壮汉，你知道？然后另外一边又是雷恩·葛斯林在跟那个什么，在那个旋转的那个斗，你知道？车斗里面，然后再跟他们打，你知道吗？然后一直不断切换来切换去，切换来切换去，然后切到第四、第五次的时候，我觉得啊，你们怎么没有进展？怎么还在打？知道？尤其是那个助理打人啊。打太久了，那个是我觉得第三次、第四次那个人就应该要掉出去的，知道吗？因为也没有反击，也没有反转啊，故事没反转，然后于是你就重复了七八次的这个动作，然后直到他掉下去，然后我那时候想说，我已经在等他什么时候要掉下去了，你知道吗？对啊，查德这个情况呢，在查德斯塔赫斯基的捍卫任务4里面也发生，
哦，更严重哦，
对，就是在爬楼梯那一段太久。对，就是久到我身为观众已经疲乏了，知道？但是呢，久也不是毛病，毛病是在于重复性过高，知道？就是你如果在这个时候还有再多做几个不一样的段落，不一样的那个什么特效或格斗段落，我可能就不会这样觉得，哎、欸，你怎么还在打的感觉？对，完全是因为他在拖了，到从那边开始拖。可是我也觉得很奇怪，你这边偷干嘛？你知道吗？对，哦，这部片之后，他现在要解的很多东西，其实已经进入了那种传统的好莱坞90年代电影的那个尾巴要怎么解的，你知道吗？不过他这边其实会他的有趣的地方全部都是电影梗啊，知道？哎呀，这个黑人就想说，我要拿出神鬼认证那一套。你知道吗？都杰森·鲍恩，你知道就
杰森·鲍恩，
杰森·鲍恩的那一套，然后就不这样子，然后开始打啊，然后另外一边那个什么，开始在晚上那个被追杀的时候，他拿起穿起他的特技，叫迈阿密天龙啊，迈阿密天龙，然后接下来开船，然后那时候看就想，干迈阿密风云就这个样子啊，然后就是在海边啊，然后开着他的小船，然后就有那个什么，然后逃避那个躲避那个毒贩的追杀，你知道吗？对，看这边也一样，你知道吗？对，其实你这部片的乐趣就在于，你如果常常看动作片，他讲的梗你大部分都知道，然后这个时候画面也呼应啊，画面有呼应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呦，那个什么。果然是个懂的啊！我那个，而且你会觉得你自己也蛮爽，哎、欸，我也蛮懂的，欸、我也蛮懂的，对，而且他也不会内梗内到你不知道，因为他会，旁边的人会解释，对，哦，这是大地英豪的台词，这是杰森鲍恩的动作，然后那是洛基的台词，有没有啊？好吧，那所以在这一块其实是影迷看给就是给影迷的乐趣，
嗯。
对，那打到后面呢？其实我觉得后面那一节有点像以前那个什么日本那部片，就是那个魔幻时刻，你知道？ 就是魔幻时刻到最后也是一样，他找了特效组啊，一起演出一场大戏，你知道？然后这边也是啊，这个导演联合了所有人，你知道？导演联合特效组爆破组，你知道？然后是在那边坑那个亚伦泰勒强森说：“你一定要最后来一场特写，知道？就是而且一开始是坐在那个车子里面，你知道？是吧？坐在一辆那个什么没有停在那边不会动的车子，然后他在里面那边演这样子，然后演一演，突然间，哎，我们那个。”他的替身就进来，因为他一直以为他死了。
人
对，突然间进来，然后突然间开始把那个安全带绑起来，然后把他铐起来。说：“哎，有必要吗？”然后把方向盘安装上去，然后还跟他那个什么安了一眼，然后开车走了。然后开车走的时候要套他的话，一定要把那个什么话给讲出来，哦，是讲阴谋要说出来啊，然后接下来旁边一堆爆破。看到，然后你就会看到，就吓他，就日本人吓他，然后在吓的时候，哦，这基本上呢，你可以知道说，观众吼够聪明就知道这边事实上已经不重要了，你当然知道他一定最后套成功啊，对，但是接下来就是看场面嘛，对，我就是告，我就是让你看到这个，但是这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特技演员的故事，所以你会看到他会描绘旁边的特技组按下去，然后那边爆破。
哦，他有讲那个无线电的、那個，
对，就是解释
哪个地方爆炸，
这就是解释，知、哦、道？这是因为他是特技演员，从特技演员的那个什么的观点出去，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你看到的，都是我们在后置、在前置的那个阶段，旁边的那群人在做的事情。
嗯、
对，那当然了、啊，如果曾经参与过电影工作的那个行业的话，你会觉得很开心，当然没那么夸张啊，知道吗？但是你就会看到一些那种。你生活周遭看过的东西啊，那个什么 ，by the way， 台湾哈，在虽然我不是拍实体的特效，哦，虽然我不是拍人的啦，或者这样讲啊、哦，不是拍人的实体爆破特效，但是呢，嗯、那个什么，我是亲眼看到过假的特色，知道？哦、对，布袋戏的爆破，知道？
有大料，
那个不，那个也是按一下，嘣嘣嘣嘣嘣，然后就整个在那边乱丢东西，喷火啊，然后什么的，然后你是那个。我在拍特在这个什么拍这个幕后的时候，对，然后就那个火是直接在我面前拢的，然后我说舍不得离开啊，你知道吗？就一直靠过去，你知道我可以感到热气直接往我脸上冲过来，你知道吗？对啊，布袋戏的特效让我一直都觉得这是台湾应该要发扬光大的东西，因为那是特色，那他们找到了一些。很用一些简便的方法，然后就可以得到很强大效果的视觉，像是那个什么，每次他们在发招的时候，那个火焰，你知道吗？那个是用那个面粉，他是用面粉，他要先把面粉烧到湿气都没有了，烤到湿气都没有，然后接下来呢，那个什么，下面可能用那个什么，你们平常那个小时候我们常常在玩的那个东西，喷灯啊，拿喷灯
哦，
然后那个直接他。他是两个人串好的，前面的一个超偶师，他可能那个什么做了一个动作，帮偶做了一个动作，然后后面那个人直接蹲着，直接撒，然后就喷灯笼，
撒上去，然后
哇，因为那个其实不是，应该是说，我在这边要脱稿讲一下霹雳这边的事情啊，知道吧？霹雳的工作人员一直可能把自己想得太弱，知道吧？或者是太小。太不被尊重，事实上他们值得被尊重，
嗯、
知道吧、嗯？这个东西不是他们那个东西，没有你没有常年的默契，是没有办法做到旁前面的人做什么，我就知道我要这样子，而且那个东西还不会喷到他，知道吧？那我们平常在台北哦，你找一个广告组，大部分的人全部都是摄影师是调来的，然后特效组是调来的，然后。那个什么演员也是调来的，绝对不是那种他们做了数十年，他们已经太熟悉那个摄影师，他这个时候会推，然后超我是这个时候会干嘛，然后后面拉东西的人在这种，他们四五个人一气呵成一起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一起搞，这个其实不是台北那边拍广告的那个什么，大家接案子然后调过来，然后可以瞬间达到的那种默契啊，你知道吗？这是整个养出来的，你知道吗？霹雳在霹雳在那个胡伟的片场，在 B 卡的片场，他们养出来的人就是蹲在那边数十年，然后习惯性，而且他们还会搞一些有的没有的，你知道，他们会去找一些特殊的东西，比如说拿那个 菜瓜布吧，金刚刷，对，然后点火，然后那个什么撒，然后这时候他的火星会直接从那边冒出来，这是他们，这是我那时候在拍的时候他们研究出来的东西，对，所以我看的时候是觉得，哇，干，他们其实是有可以机会的话，是可以把那个东西用在其他的应用上面。当然，人的部分你不要去，人的爆破可能那个什么规模更大，但你可以去想一些。不一定是布袋戏的、啊，对，因为他那个已经是特色范畴，知道吧？你也可以弄个哥吉拉布偶装，然后事实上我们还真的这么做了，对，所以才会，所以才会有剑尾麒麟跟球尾麒麟，对啊，所以应该是说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方面，我觉得霹雳啊，那个什么，至少黄强华他是很有想法，他一直在想说他还可以再做一点什么，再去推进某种东西。只是呢，可能一直在商业环境下，他找不到一个人去，找不到一个发挥的空间，所以他们只能就一直用广告。可是事实上，在台湾的广告的那个，其实又撑不了他们这个啦，你知道吗？对，我自己是觉得他们该做的可能是去参加一些奇幻影展，去弄一支短片，对，比如说像巫妖王这样子的东西，对，巫妖王那一种东西广告是因为暴雪哦，可能有办法。有这个成本去请他们弄，对，但是、他们也许可以自己搞一个东西出来，比如说像是爱死机器人那种等级的，对，然后去泡短片，然后让大家知道他们。就是你如果只吃台湾市场，你看台湾市场，大家那个什么眼光都很，观众们眼光都很狭隘啊，对不对？就只想要看布袋戏啊，你弄一些特别的，然后他们说这不是布袋戏啊。对，好吧，好吧，这个是一些那个什么弹书啊，但是应该是我个人的工作最接近特效的一个经验谈，跟你们讲。对，好吧，好，那个什么，再回到特技玩家哦，对，特技玩家到最后的一个梗，沙丘梗，
对，
不过那个沙丘梗，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用音效来瞬间来吵来那个什么，你要讲致敬吗？还是在逗你啊？你知道吗？但是呢，最后边那一部片，其实是非常的太空牛仔遇到外星人啊，
外星人，
对，太空牛仔遇到外星人，然后可是但是他们打的场景看起来像沙丘，又很像是疯狂麦斯，但是呢，你知道，我其实觉得啦，那个他找杰森·莫摩亚哦来演来代替主角哦，还不如去找我们雷神索尔更像。因为雷神索尔演的雷神索尔三哦，太空维京人其实就已经是那个样子了，对，就是看他自己本身有没有办法去玩那个东西，对，或者说想要看新元素出来，但我自己的感觉没有，我其实是以身为一个制片，然后再看他们的产业，然后再看他们到底有什么擅长的东西，然后你应该要把你们擅长的东西拆开来，因为你们现在结合起来就是布袋戏，对，但是呢。如果你们本身有这个技术的话，那它应该还有更多的应用环境啊。因为我们曾经拆解过啊，以霹雳布袋戏的那种超偶技术，它基本上应该是说在台湾是这样子的超偶，但是在国外就是尤达，就是星际大战的尤达，哦，就是那个Netflix 也有拍过一部啊，那部叫什么？我忘记它的名字。
魔水晶嘛，
魔水晶嘛，魔水晶也是超偶的啊。只是呢，美国的超偶讲求的是人物的表，是角色的表演，所以他们的表情会很多变。对，但是台湾的布袋戏呢，他们偶是没表情的，
要求的是动作。
他们要求的是动作，然后会有打架直接。老实说，这就是两者之间的不一样。但是你也可以说，他们那边打架不太行。对，只是他们是用 CG 来去，然后所以我们有打在那个什么《星战二部曲》就变成 CG 在那边打架了嘛，对不对？对啊，所以我在说那个时候曾经有一个啊、曾经有一个就是进去工作的时候曾经有讲过不是我啦、我同事啊、曾经做过一件事情，就是把霹雳布袋戏的画面拿去找南方公园的制作团队，南方公园制作了一部那个什么制作部有偶戏叫做 Team America， 对、然后接下来就本来是想要做技术合作的，对，就希望能够互相合作，结果没想到呢，听 America 那边啊，南方公园的人就说：“你们已经比我们还厉害了，我们还能够帮你什么呢？知道？”所以，我才会说，台湾的布袋戏制作团队是不要妄自菲薄的。 对，就是明明就是蛮厉害的，只是呢一直可能一直工作的环境就是一直在中南部，然后呢可能旁边的那个什么旁边的文青观众群评文青影评人们啊，或者是影片制作环境、哦、的人都可能那个什么对你们没有很尊重，所以你们可能也自己都觉得自己不那个什么所做的事情不是太重要，对，或者不是没有多了不起啊，其实是蛮了不起的，知道应该是说是你们的环是整个整体的环境在看这些人不起，导致这些工作人也看自己不起，知道，所以我每次看都觉得有点伤心，其实我当时其实一直是很想要做一些什么然后让他们被看见，对，只是就没有了，对，这个东西不在我手上，对 ，All right，
过了，
哦、我可以说说哦，我可以说说，反正也没有多少，反正这个频道也没几个人在看呢、啊，知道？对，就是你们知道就好，好 ，OK， 好吧，好了，那个什么，这就是特技玩家。